现在时刻八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台北在飞跃，通勤时光陪伴你，我是早上八点到九点一小时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的这首歌，粤语歌，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可以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逐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
礼拜二哦，今天已经是7月15号了，七月也过了一半。在每个月的一开始啊，我们都会尽量跟大家介绍说会不会有些新制度。那七月其实对于一年来讲，也就是下半年一开始哦，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空跟大家介绍一下七月上路的一些民生相关的制度。有一些在我们节目当中可能多多少少有介绍到啦，今天再更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首先是之前也有提过的嘛，七月开始呢，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的这个对象放宽了，所以其实有更多人可以透过线上来申请护照哦。那符合条件的民众是使用人凭证，在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一个网页上面来进行换发。那跟出国有关的消息哦，就是这个菲律宾对台免签哦，从7月1号就已经开跑咯。持有台湾护照的人可以免签证入境菲律宾哦，停留14天。对于暑假很多人想要往东南亚跑的民众来讲是非常非常方便。期满呢不得延期哦，并且也不可以更换成其他签证的类别。要记得入境还是要准备好饭店住宿的订房记录。其实台湾的护照呢在免签上面真的很方便。有的时候有些国外朋友会讲说，大家想要去哪里要先申请签证，还可能不通过，那这个旅游就会被取消。台湾的话，例如说去日本啊，免签。你说我今天想去，我如果买得到机票，我拿着护照，然后我身上的东西可以上飞机啊，就可能没有托运或怎么样，说走就走，真的很方便。那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国家免签14天起跳哦，所以你看对于一个旅游需求的话其实已经很足够了，有些免签时间还长嘞，30天90天都有可能哦，其实真的很方便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作为台湾人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护照真的很好用。另外民生交通方面呢，交通部也修订了这个违反道交事件处理细则，6月30号6月底生效哦。如果你驾驶没有礼让行人导致轻伤罚锾呢，从原本的7200提高到18000元，如果你导致行人重伤或死亡，罚锾一律上看36000元哦。这单纯指罚钱的部分哦，罚钱的部分金额是往上提高的，也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哦，这个一定要来礼让行人，注意安全。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大家讨论度比较密切的，也就是交通部跟国防部拍板哦，七月起军人搭乘几家这个台湾籍的这个国际航空哦，如果出示军人的这个证件可以优先登机。那当然还有曾经一个说法是说，如果商务舱有空位的话可以来直接做升级哦，是不是直接可以来试用还要再观察，毕竟商务舱也不见得这个飞机上没有卖完，其实是很抢的哦。但是我觉得优先登机倒是还蛮 OK 的，因为其实像现在搭飞机的话通常会几个条件可以优先登机，例如说你是坐头等舱商务舱，他会邀请你先登机。再来就是行动部或者是有这个推婴儿车的也可以先登机，这是平常我们搭飞机基本上都会排序排在比较前面的。那接续的话就会根据航空公司的安排，他通常会先邀请某一些座位区的可能先进去分批的进场会比较动线上比较流畅。那先登机的话其实也不是件难事啦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早点登机早点坐在位置上等这也蛮 OK 的。 那还有一块呢，是这个1000元的数位客家币哦，从7月起呢发放28万份面额1000元的这个数位客家币，发放对象是18到49岁，并且是在114年通过客语认证者或者是客语家庭的民众，符合不同条件还可以重复领取哦。所以就是你如果有这个客语认证啊，客语家庭啊，是可以来领取的。登记的时间到7月底哦，那当天下午会进行抽签，也就是7月30号进行抽签。中签的话呢，会汇入金融电支的 APP 当中，使用期限从8月一直到明年6月底，所以如果你符合的话，要来去登记。那如果是一般家庭的话呢，劳动部指出哦，这个80岁以上的长者哦，可以免除80量表申请外籍看护，预料是7月底前会来实施，这也是跟很多广大的长照家庭有关的部分。而一般众呢，像你有喜欢买一些保养品化妆品的，卫福部指出我7月1号开始，婴儿用、唇用、眼部用、非药用的牙膏、漱口水等一般的化妆品，要提供全成分、制造过程、制造的工厂、成分安全性的一些检测的数据哦，来提供出来，业者要建档哦，来保证民众使用化妆品的安全。那也不得不提醒大家哦，现在所谓的保养品化妆品非常之多元，并且常常会有一种这一周流行什么，下一周又不一样了。最近啊，在网络上啊，说什么什么很好用哦，这个防晒啊，有人去实测啊，很好用，很想买。那你会怎么买呢？如果你看准了一款产品，你想要买，很多人会网络上找吧，你可能在一些购物平台上来做购买，甚至啊，如果像是什么 Momo PC Home 啊，或者是这个商家自己的官网之外，还有虾皮类型的这种拍卖类型的平台，很多人其实很容易买到假货，注意哦，呵呵，其实是很容易买到假货的哦，以假乱真，并且必须得承认，有很多在网络上流行的哦，现在最夯的很多人推荐的化妆品保养品，它可能本身并没有台湾的销售管道，所以都是透过所谓的代购导进来的。那这些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合法哦，应该是说它在台湾没有建立销售管道的话，你只能透过网购代购来取得。那这个商品如果用一用你不合适啊，不合适就算了，你可能就不用了。如果用在自己身上产生一些问题，可能皮肤上啊出现一些状况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求偿的，因为求偿也非常麻烦，因为它在台湾并没有所谓的通路据点嘛，那你顶多只能摸摸鼻子自己去看医生自己去处理。所以有的时候买这些东西要小心，我刚刚讲的一些是假货。再来就是说有些东西在台湾它并没有经销商也没有通路，假设产品用出来有一些状况的话，你可能会求助无门。所以也不要想说现在流行什么就去买，因为我觉得有些现在流行或者网上说什么 CP 值很高很便宜，用在脸上的我都不太敢用我都会选择台湾应该是要有管道的，然后就用合理的管道去买。那有些人说网购是因为划算啦，那我也要看它是不是真的合法的管道跟通路，能不能卖化妆品，能不能卖所谓的药妆品，其实是有限制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来做代购来转售哦，其实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处罚的哦。所以你在网络上找到的通路跟管道有很多其实都不被允许，政府有在抓，但是因为这个拍卖实在太多了，有些还是境外，所以如果你自己在购买上啊，真的是用在自己脸上或者是吃进去的，我觉得你真的要小心啦。方便，网络方便归方便，但是可能还是要考虑清楚这个通路上是不是合法安全。那另外呢，如果家里面有毛小孩的朋友哦，这个农业部哦，房检署哦，宣布哦，考虑到这个疫苗的副作用，再加上啊，家猫的这个染疫几率极低哦，7月1号开始哦，家猫可以不施打狂犬病疫苗，只要是饲养在室内的猫，并且外出的时候会用提篮、推车或者是运输笼哦，可以不强制施打狂犬病疫苗。不过如果你是放养的猫，还是要来打狂犬病疫苗哦，自己的饲主自己稍作留意一下。 而另外最近讨论比较夯的话题哦，就是这个防空避难设施要列入稽查了。其实过往我在学校的时候也会看到学校会有这个防空避难设施的标志，通常就是引导你到地下室，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没有认真去看这些地方的通道是不是流畅啊，是不是符合一些规定哦。为了完善建筑物的使用安全，七月开始哦，建筑物要来检查这个防空避难设施哦，并且它会列入这个建筑物的公共安全检查跟申报。现阶段实施的范围是容纳500人以上的场所，包含你的这个进出通道要通畅不积水，不可以妨碍避难，而包含了这个地下室的部分要有强的照明设备，甚至我看到一个新闻是包含个供电系统也要做一个完善的处理。在防空演习啊，战事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发生时有国防部发制管制疏散命令的时候可以进入来避难。有一些地下室哦，看起来真的很破旧，确实是因为不常用，但是它如果原本设计是一个防空避难的场所，它就必须做一个安全性的考虑，如果安检不合格会送到这个相关的单位哦。如果你还违反了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建筑法等等，也会来开罚，倒不如大家透过这个机会来检查一下哦。这也是提醒民众，其实你家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你真的知道在哪里吗？然后你们家的人是不是都知道，有些人觉得自己知道就好了，你们家人有可能有小朋友啊，可能有长者啊，大家最好都可以来了解哦。就是刚提到啦，关于避难设施的部分。那当然哦，在北市哦，这个7月22号开始哦，台北市的政府机关、公私立学校、北市府的相关机构、委外的场馆不再免费提供碗餐和筷子汤匙这种一次性的餐具，如果要提供的话，收费不得低于新台币1元啊，希望来减量哦，这个垃圾减量，这个也是跟民众有关的资讯哦。
是不是危险？谁能接到一份够甜的报纸？书本上发生的事，都可能在眼前实现。是不是和别人一样的平凡？如果我们的灵魂告别身体，打开那天堂大门，有没有什么人在等？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知识、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回到台北在飞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的8:20，我们前一段才聊到近期的一些政策方向，虽然已经这个七月中了，但还是来关注一下其他还有哪些类型的话题呢？来聊聊一些比较实际的话题哦。我们常常说嘛，这个累积财富很重要啊，上班工作啊也是为了赚钱嘛，然后支应你的生活要素哦。你的平常开销啊，这个钱够用吗？很多人都说不够用哦。有些人说，哎，我都是花太多，或者是我延迟支付嘛，刷信用卡什么的哦。所以你当下在享受这些娱乐跟条件的时候，你不觉得花了钱？等到缴账单的时候才发现，哇，竟然花了这么多钱！你是不是这种入不敷出的人呢？或者是你自觉哦，哇，我很漏财哦，常常在漏财，该怎么办呢？观念上是不是可以来调整一下哦？不要以为你现在条件很 OK， 你就觉得自己没漏财，说不定是因为你赚的也不少，所以你不觉得自己在漏财，但是其实有很多财富是可以省下来的。有人说，这个漏财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你花钱的习惯，而在于你没有算清人生这本账。哦，这个议题有那么一点大哦。那这个漏财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呢？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分享啊，这个漏财的习惯啊，或者是如何去改变哦。我们如果把这个你的钱视为一个蓄水池好了，这个蓄水池里面水越多代表你钱越多嘛，那我们正常人就是得开销，所以你的蓄水池一定有个出水孔啊，毕竟你日常生活交通食物这些都要花钱，那你必须得把这个蓄水池的出水孔打开，水就会流出来，因为必须得花用。但同时啊，因为你会赚钱，所以在这个蓄水池的上端一定有个进水孔，这个进水孔就是收入。所以呢，你的这个财库或者蓄水池基本上的这个脉络就是这样，有水进去也有水出来，然后池子里面本身还有一些水，只是每个人的水位高或者是低。诶，那你就想啊，那如果我的出水口的这个出水速度比进水口还来得快，这样是不是代表漏财啊？其实你必须得思考，诶，你这个出水口尽管你的流出速度快，但如果这是必须的，那肯定不会被视为漏财啊。如果你确实在这个阶段就必须得花这么多钱，那尽管你的进水的数量这个赚钱的速度没这么快，但是你势必得接受这个情况，并不是漏财哦。所以啊，这个经济学当中有个名词叫做心理账户，也就是每个人对于自己的金钱想法消费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100块哦好便宜，有些人觉得哈100块好贵，那你就觉得100块不就是100块吗？怎么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就是心理账户哦，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如果你的消费习惯例如说旁人觉得你很奢侈，但是花出去的钱为自己带来的这个回报你觉得很值得，此时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奢侈吧，是旁人觉得你很奢侈，但是你自己觉得说我花出去的钱有得到足够的价值回报，所以我觉得很划算很值得。所以在谈这个漏财的观念之前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主观的，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太一样。那有人说你买这个奢侈品啊，就是奢侈的行为，浪费钱的行为。那有人不觉得啊，会觉得说我买奢侈品让我觉得很开心，或者是有人觉得说，哎，我在工作的场域当中，或者是我要社交活动的场域当中，我势必的这个自己的一个穿搭就必须符合某一些需求。所以你说你叫我不买奢侈品不太可能啊，也许不见得要奢侈啊，你这些精品类型的我肯定是要好好的 settle 一下自己。那难道这种条件底下你还要觉得我是奢侈费吗？其实也不一定哦，你要自己去判断。 那到底什么算是漏水？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刚刚那个蓄水池的观念，有一个算是普遍大家可以认同的。我们有这个进水口跟出水口嘛，正常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必然是这样哦。但是漏财就有点像你的这个蓄水池当中有个破洞，这个破洞或者是个裂缝，这个裂缝并不是你预期内的，但是它默默的这个水就滴滴答答的一直流出来，它不知道哪了。它也不是从我们正规的出水口出来，成为你想要变成的这些物品、商品或者是体验，它就是莫名在那边滴滴答答漏出来哦。这种疏失、这种流失才叫做漏财哦。所以举个例子，什么叫做漏财？就是钱不见了，但是钱转换出来的东西、服务、时间或者是体验根本没有用在你身上，或者是用在你身上根本无用。有一些是钱变成了一些服务跟体验或者是实体物品，然后去用了跟体验产生价值，但有很多是钱花了你根本没用到，那干嘛花嘞？或者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说你钱用了根本没花到哦。所以像是有些人去健身房缴会费请了教练结果不去，那这是不是一种漏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算是耶，因为你确实花了钱，但是你根本没有享受到你花的钱所带来的价值，那这个钱就是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啊。或者是你去买了衣服最新款，买的时候一头热，结果买回家你根本没穿，那你也没有发挥那个钱的价值啊。你但凡穿了一下都算是发挥了这个钱的作用哦。那此时你就想，那我应该如何堵住这个漏财的一个缺口呢？可能多多少少大家都有那个漏财的倾向哦。有些像是订阅式的服务啊，你忽略它、忘记它了，它一直给你扣款哦，你也没有使用它的服务，这些东西其实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哦。所以啊，还是必须提升自己的认知，防止漏财。首先哦，要避免的就是一些失去判断力、花了冤枉钱啊，很多人称这种钱哦叫做财商税，或者是有一些网络流行语叫做智商税哦。缴税嘛，就是被迫缴了钱，但智商税、财商税就有点像是你还没搞清楚状况你就付了钱哦。缺乏对于财富的认知，导致不必要的金钱损失哦。我觉得这是可以现在开始做的。最常出现的就是现在流行文化当中跟风想要买的东西，不管是订阅的服务，或者是实体的物品、流行的东西。现在很夯，大家都买这个，可是你可能不需要，所以你变成你买回来你根本也没用，甚至有一些是买回来可以用了一两次，结果你发现根本不好用，或者是跟你不合，你当初只是因为流行而买的。哦，我觉得这就很容易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先辨识它，然后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也可以盘点一下啦，自己的一个金钱观念还有用钱习惯，刚刚讲到漏财的现象哦，也许可以减少一些些。我们还是有正常的需求跟开销，每个人的标准不一哦，不必去追求别人的标准，但是确实一定多多少少有一些金钱花费是你花了你根本没有的，那你应该如何去处理呢？是不是要赶快来止血一下？可以来试试看哦。
也难怪你的金鱼最近老缺氧，水太脏我都懒得去换，也难怪我的爱情没有安全感，你太花而我厌倦装蒜，看你这模样就知道你有什么话要讲，你受伤你受伤你受伤求得我原谅，你受伤你受伤你受伤一脚踏两船，你既然你既然说要与他成对成双，指望我帮忙，讽刺的话。
受伤，你受伤，求让我原谅。你受伤，你受伤，你受伤，你找他两转。你既然，你既然说要与他成对成双，别指望我帮忙。你受伤，你受伤，你受伤，求让我原谅。你受伤，你受伤，你受伤，一张他两转。你既然，你既然说要与他成对成双，别指望我帮忙。
这首歌曲 Fall in Love， 你休想，哇，好久好久的歌曲哦。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漏财的这个金钱观念哦，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spending。什么叫做 spending 呢？ S-P-A-V-I-N-G 这个词哦，是两个字合在一起哦，一个叫 spending 花钱，跟 saving 省钱这两个字花在一起哦。那你看花钱跟省钱合在一起，这个矛盾的综合体叫什么？它的意思是说为了省钱而花钱哦，一个流行语哦， spending。 那这种情况会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呢？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品牌在大特价，你就觉得哇，现在买很划算，买到赚到，所以呢你都会赶快的去买，甚至买的比平常还要多，所以就变成啦，为了省钱而花钱，因为你看到它降价你就想买，当初看到它降价是为了省钱，但是你去买就是为了花钱。但是理智想想啊，不管钱的这个价格是高是低，都是商人定的嘛，商家定的，不管你花多花少，你都是在花钱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哦，这种特价的这个贩卖啊，贩售会，其实呢就是掌握了这个 spending 的一个概念哦。平常像我们常见的，很多人喜欢逛这个 outlet， 一些过季的单品，销量比较不好的哦，都会在 outlet 上面出现。那此时就会打很多折扣，半价再半价哦，基本上都这样，半价再八折，半价再七折。在台湾的 outlet 基本上会这样，在国外更明显，半价是经常有的事情。那你就会觉得好便宜哦，平常这个东西啊，在专柜上哦多少万哦，现在半价再半价，好便宜，好划算，确实是比起原价很便宜，很划算。但是如果你犯了这个 spending 的毛病哦，为了省钱而花钱，假设这个东西你其实目前真的没有那个必要要采购的话，那你反而是不是就落入了销售的圈套里面呢？所以刚提到啊， spending 哦，最可怕的就是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打折免运是诱导术的认知，但是你真的看到这些特价，或者跟你讲说半价再半价的时候，你还是会被诱惑。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种想法哦，很多人也知道打折就是一种销售，其实也是商家赚走的这笔钱，但是这个折扣哦，折到骨折的时候你还是很心动，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说哦，你要避免自己陷入 spending 的陷阱哦，你要远离罪恶的温床，尽量的不要去加入所谓的这个什么团购群组啊，追踪一些团购资讯啊，折扣消息，你只要不看到，你就很少会意识到这是一种诱惑你这个购买的消息 销售手法。那甚至呢，你在购物上面呢，要列一份购物清单，要告诉自己，除了这张纸上面这个清单上面的东西以外，其他东西不要买。啊，就算你逛着逛着看到这个东西，哇，好便宜哦，好想要哦，但是它不在清单上面，就以此为理由拒绝自己的购买。那甚至呢，很多人喜欢哦，这个花钱吃好吃的，买这个喜欢的东西来安慰自己哦，不管是工作的繁忙，或者是失恋了难过了，用这个物质方式来安慰自己哦，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种安慰方式，不然你三不五都会想要找理由买东西。那当然呢，很多时候在实际购买上面呢，你可以货比三家哦，确定要买的东西，你可以详细的去看说到底在哪里买会比较合算，比较便宜，可以找到自己最能接受 CP 值高的这个物品。那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购物的过程当中给自己一些冷静期哦，像把东西呢放入网络的购物车，但不要立刻结账，明天再来看看。或者是说你现在很想要买什么东西，你不要马上开始行动，先稍微记下来，明天还想不想买哦，给自己一些缓冲期哦，重新去思考这个东西你是不是真的想买，真的有必要。这些呢都是我们面对 spending 呢可以去做的一些改善模式哦。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B.L.O.T.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计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谈笑说爱，在今天的谈笑说爱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嘉义市育人国小的退休老师，同时呢也是嘉义市家庭教育辅导团的团员肖丽居老师，来到我们的单元当中。老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天都平安。
哇，老师超有精神的哦。确实哦，因为老师现在是退休老师的身份呢，不过在学校还是持续跟孩子有一些互动并且呢，我觉得现在在学校里面，尤其现在的小朋友面对的挑战跟我们以前不大一样了。然后说这个科技啊，网络的世代啊，不管是情绪方面啊，很多我们过往哦，在家庭在学校里面培养的一些观念跟想法，在学校推动哦，并没有这么的容易。我们今天呢，透过单元哦，想要先请丽居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在学校啊，您自己哦，还有在推动一些相关的课程，是针对比较小的小朋友。哇，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年纪这么小，例如说低年级呵呵，他来上课哦，就是哦要学一些可能跟情绪有关的跟孝顺有关的概念哦，好像很那个概念是蛮模糊的啊，这个还可以教哦，还可以透过课程来做，到底怎么来做呢？
哦，这个是蛮有趣的课程哦。其实孩子就是要实际落实在生活上，指导他们，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学起来。所以孝顺这个事情是可以教的。事实上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它都是从礼出发，礼貌的礼，从礼出发，从爱出发。所以孩子懂得爱父母亲，他其实就是一个孝的表现。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学校指导孩子回家的时候可以怎么执行这个孝的表现，或者是在学校当中可以如何跟小朋友们和睦相处，跟老师很平和的相处，这都没有问题，也是孝的表现，让孩子知道有这个概念，其实就很棒了。那我们现在呢在学校是怎样的推呢，把它变成一个课程的设计来推是比较顺利的。那目前我们在嘉义市育人国小推展的部分是低年级的已经实验完成，效果很好，所以就是继续展下去。目前正在做实验的也是中年级的课程，感觉效果也是不错。那我们的课程设计是怎么设计的呢？就是我们先把孩子们的学习目标是什么，他们的对应的力指标是什么，我们先把它找出来，找出来在孩子的学习的目标里面，依照这些目标去帮他们找故事主题，来在课堂上说说故事，让孩子在故事里面学习我们要指导他的目标。比如说我们要孩子知道每一种家庭形态是不太一样的，我的家庭可能是有父母亲双亲，或者是多一位外婆或奶奶，那别人的家庭可能是只有爸爸或者是妈妈，就是让孩子去了解这样的不同家庭的形态。像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先让孩子懂得去反省一下自己，或检视一下自己的家庭成员有哪些，把他们的家庭图画出来，家庭成员的这个家庭图画出来，了解自己的家庭样貌，再去欣赏别人的家庭样貌。其实经过这个学习，他们就会知道说我们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所以会有比较大一点的包容心
哦。我觉得这块很酷哦，因为同学们进入这个团体的生活当中，在此之前他们认识的家庭就是自己的家庭啊，
对，
所以他不晓得哦，其实还有这么多不一样。
对，其实这样孩子会比较懂事哦，他的合群能力也会提升哦。那另外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在家里会帮忙做一点家事，那我们就可以选择绘本，比如说有一本绘本叫做来帮忙咯，家事小帮手，我们 带领孩子读完这本绘本以后，孩子就会知道，原来浇花不是从花跟叶子浇，那个水呢是应该是用根部的土壤来浇，对花才是健康的。
嗯，
就是这些细节的部分，比如说擦桌子要怎么擦，
嗯，
那孩子从小低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些就是家事。那孩子学习这个以后，回去他就可以从老师指导他的方式回去在家里执行。妈妈会不会开心啊？微微您觉得？
会啊会啊，会想说诶，他怎么突然会做这件事情，并且小朋友的习惯是他一学了一个新东西会想要表现一下。
对了没错，所以有机会我们可以说出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听一下，然后回去可以模拟一下指导你的小朋友哦，这是不错的。
真的，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刚刚讲说是低年级的小朋友，
是
其实他也在认识很多他根本不了解的概念。
对，
所以用课程的方式，并且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吧，不会让小朋友觉得啊不耐烦。
真的是很有趣哦，小朋友学了，就像微微讲的，小朋友学了以后回去就会试试看
啊，
那妈妈眼睛就会张大，爸爸眼睛张大，阿公阿嬷觉得诶真奇妙了，我们家小孩会做这些事。而且他们回家以后，对于阿公阿嬷，早期的孩子其实不太知道阿公阿嬷叫什么名字，生日是什么时候，
对，
现在也不一定知道。
对
对，但是这些孩子经过我们的课程以后，十几周的课程以后，他不只知道阿公阿嬷叫什么名字，他也知道阿公阿嬷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他们知道阿公阿嬷分别的兴趣是什么，喜好是什么，而且也会邀请阿公阿嬷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给自己听。
诶，
这样子亲子关系、代间关系是不是会有拉近的感觉？
嗯，对、啊，
很棒，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原本家庭里面相处的习惯是已经养成了，
是
就说，例如说，诶，我可能平常跟我阿公阿嬷很疏远，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呢，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很了解啊，我们也没什么气可以去问啊，
是
啊，就是会觉得怪怪的、啊、很尴尬，或也没有这个想法。
是，
但是课程它就是一个驱动大家去尝试的动力。
而且啊，即使不住在一起、
哦、
他们学了这个课程也会常常打电话给阿公阿嬷哦。这样阿公阿嬷是不是会惊喜、
啊、对， 对， 对，觉得说诶平常怎么都没有打电话回来啊？虽然说是因为可能课程啊，但是它就是一个开始，
就是一个开始、嗯、而且我们会指导孩子们回去怎么用他的行为表达他们的爱，对长辈表达他们的爱、
啊、
我们每一种爱的方式都是很务实的，就是很可以实践的，所以小朋友学起来他们就是觉得很新鲜很有趣、
嗯、
那把这个习惯融入到生活当中以后呢，我们的小宝贝是不是都很可爱？
有啊，我觉得小朋友低年级是最可爱的。
低年级是最可爱的，所以要好好的教。
对啊，
然后我们其中也有课程很可爱的，就是说以前的孝顺方式诶跟现在的孝顺方式是不太一样哦、
嗯、
像古时候我们会放影片给小朋友看，古时候不是有那个字文叮咬、
嗯、
我把衣服脱光光呢给蚊子咬、
哦、对，
好，那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有捕蚊灯啊。好，那以前那个年代，那用这样的孝顺模式恰不恰当？可、okay, 以给孩子去讨论。
嗯，现在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夸张啊？说啊，怎么会这干嘛、啊？为什么要让自己被咬？
是，然后有的小朋友说太可怜了吧？那有的小朋友说这样很不聪明呢、欸，
就很笨，怎么干嘛这样？
对，那有一个小朋友说，哎，这样不是会有病毒传染等等的吗？哈，就是现在的小朋友知识水平其实是提升了，他们对这个看法会有一些很奇妙的感受
啊，
所以会提出有一点不可能的这种想法，
嗯，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讨论啦。
嗯，
如果是你的话呢，你觉得以你现在的年纪，以你现在的家庭环境，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反馈或者是来尽孝？一定不一样嘛、哦、年代不同，家庭环境也不同。
嗯，诶、欸、我觉得小朋友的答案也很可爱很直接。
很可爱很直接。对，像有的小朋友说我不要像这样不够聪明。可是如果 我们会讨论，如果是你是当时的年代，你觉得可以建议他怎么做？
哦，
哎，小朋友也不错哦，他可以拿草来熏一熏，把蚊子赶走，哦，是不是也是一个
还不错？对
对，他们的讨论会让我们真的是很惊艳
啊，
有时候其实小宝贝也是我们的老师
啊，对啊，小朋友的想法是很单纯直接，不像大人这么复杂。
哎，对啊，对，所以他们说，其实我如果在家里能够好好做好我自己的事情，能够让爸爸妈妈得到安慰，也是一种孝顺的表现，
这，
是很本分。
嗯，其实真的是把问题抛出去，有的时候小朋友的答案就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有时候答案其实不是这么理想，我们也不是不恰当直接把它回绝回去，其实在孩子的答案里面，我们可以提出下一阶的讨论，比如说他提出来这个答案我们觉得不太可能，比如说刚才是不是说把蚊子熏走，那蚊子还是会再进来啊，有的小朋友就说密闭啊，全部把它塞满啊，那这样自己如果在那个空间里面是不是也会熏自己？
对啊，
有的小朋友逃出去啊，就会把那个问题跟他们的解决方式会越离越亲，到最后他们会模拟出感觉是当时的年代比较好的模式
啊，
哦，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讲到说，真的刚刚提到孝顺这个概念哦，有时候听起来很模糊，对，就说你到底具体要做些什么，我才能证明这件事情，或如果要落实在生活当中。但其实从小朋友的视角，或者是老师啊、大人啊、父母的一个引导，他们其实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并且也许他真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去做到。
是，
嗯，
还有一个像古时候的曾参啊，
嗯，
他是不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就是他挨打被爸爸打，
嗯，
他把那个瓜藤弄坏了，
嗯，
然后呢那个瓜苗用断了，
哦，
那就不能再成长了，爸爸就很生气说他不够珍惜，
嗯，
所以就把他打了个半死，
嗯，
真的打了个半死，
哦，
小朋友听到这里就觉得很残忍。有的小朋友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不快跑，
还要让他打。
对啊，所以像这种可以提出来孩子再讨论的，
嗯，
他们有时候讨论得很认真，那也有小朋友会想说现在爸爸妈妈好像几乎不太打我们
哦，也不会打得这么狠了。
对，那是不是我们要很懂得珍惜
啊？
可是小朋友真的在家里还是被打得很惨
啊，还是不同的管教方式啦。
对啊，那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来这样，或甚至没有人提出来，我们也要跟孩子们讲一下，保护自己是很重要的
哦。对啊，就是那个边界在哪里？
边界在哪里？孔子不是说吗？曾参来了，来找我的话，不要让他进来，
嗯，
为什么呢？因为啊，他都不懂得真正的孝顺，
嗯，
他爸爸把他打死了，不是陷他爸爸于不义了吗？
嗯，
是不是，嗯？所以这样不是真的孝顺，
嗯，
就类似这样。
哦，哇，原来低年级就可以学这么多。我们平常如果单纯从大人视角来，有的时候也要去思考的问题，但是转换个方式，同学也可以很快的理解。
对，
嗯，
其实我们这个重点是要爸爸妈妈一起来学习
啊，对啊，
让爸爸妈妈知道孩子在学校学什么，然后回去观察。小朋友会把故事，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欣赏故事，
嗯，
那小朋友欣赏故事完以后会把故事带回去，爸爸妈妈看见孩子的进步，让爸爸妈妈再跟孩子一起共读，让孩子再回顾一次这个故事，共同再欣赏一次，
嗯，
那由爸爸妈妈去观察孩子这一周欣赏完这个故事之后，他在家里的这一项孝行的落实做了什么，然后请爸爸妈妈把他的观察跟看见写下来。那有时候爸爸妈妈会反省到自己看了这个故事以后他的感动是什么。
我觉得有的时候大人比小朋友更感动。
对哦，
很多现在的爸爸妈妈其实比较年轻哦，
对，
所以他以前可能也不见得有上过类似的课程，然后就
机会没有，
对啊，就跟着小朋友一起学，
就是喜欢他们是亲子共学的状态、
啊、
对，其实这样子我们在后来的学习单跟爸爸妈妈的回馈里面就可以看到，其实爸爸妈妈自己也进步很多
啊，那真的很棒耶。
对，
确实像丽君老师刚刚聊到，我们讲到的是比较低年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实验课程，这个刚刚讲二年级四年级其实就可以来上，然后老师这边呢也会提供这个教案教材去选择合适的故事，然后抛出一些疑问哦，小朋友的回答或者是他们会做这个学习单跟功课，其实也可以跟家人一起来思考题，我觉得也非常的棒。那持续透过谈笑说，我们还会更详细聊到更多不同的故事，
是，
然后到底小朋友怎么想的啊，这些故事其实大家平常就可以来运用一下。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嘉义市育人国小的退休老师，同时也是嘉义市家庭教育辅导团的团员小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周一到周五的台北在飞跃，通勤时光微微在空中伴你。周二呢，固定的单元谈笑说爱，也和大家分享很多温暖的故事。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台北在飞跃，微微明天上八点同一时间和你空中相会。
你和谁去逛街，新球鞋，明明贵贵碎碎，说我一身一贵，他给你不是美姐，就是手机。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去怪兽世界冒险咯，
怪兽世界，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世界，7月12到20号下午4点到9点，就在新北市市民广场和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表演团体演出、大型艺术装置等。今年还有全新互动科技展《怪兽大作战》，让大小朋友闯关冒险。我要去，
走，
和我们一起勇闯怪兽世界。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哈，台风要来了，
干么事嘞？
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福伯啊、
欸、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再分享。